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敬拜相关的话题，也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诗歌。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教会诗歌，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一些，就是关于基督教音乐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也想哈，有时候可能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连我们在内，都不一定能够用非常精准的语句表达讲清楚什么是基督教音乐。
嗯，
也许我们会说啊，那你来教会听啊，或者我们发一些这个诗歌，哎，你听一听，你感受一下，仿佛它就是一种除了那个歌词本身带有非常明显的我们讲叫信仰的色彩之外，
嗯，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感受。
嗯，
哎，因为很多的朋友也都说，哎呀，你们教会的音乐啊，那种表达就是说，哎呀，让人心里很安静啊，
嗯，
让人能够放下一些心理的负担等等之类的。
嗯，
但我们究竟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嗯，
或者说，当基督徒想要去跟身边的朋友去分享基督教音乐，或者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呢？其实我就看到一些的资料里边，我觉得这个梳理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挺重要的。对我们而言，重点也许真的不在于说我们是不是靠一套理论去说服别人，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一个认真的思考。
嗯，
我常常会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比较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来了教会，
嗯
啊，大家都在做这个，
嗯，
为了融入这个集体，那我也做这个吧。
嗯，
其实你看，我们只是聚焦在诗歌这个方面，那你像祷告啊，啊，还有起立的宣召啊，包括我都在想，如果是一个新朋友跟我们大家一块站在那儿去宣告信仰告白，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
嗯，
那我不知道啊，就是也许有机会可以问一问新朋友的心态。我反正我是觉得，假如对我而言，那个宣告的那个词语本身跟我没关系，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嗯，
所以呢，我就想，哎，借着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教会音乐。当然这个涵盖的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我也希望是从圣经里去找到一些根据，而不是基于人的经验和理解。所以我们不是去单纯的看什么曲调啊，用什么样的这个和弦的风格，用什么样子的旋律的走向，或者是歌词的内容，而是回到圣经里边看，为什么基督教在发展过程当中音乐所占的这个比例比重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那么首先第一个肯定我们要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洁的问题。所谓的圣洁，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圣经的定义来看呢，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当然呢，圣洁本身是上帝自己的属性，而我们要来敬拜中遇见神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要成为圣洁。
嗯，
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蒙神呼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立刻意识到，哦，自己是一个满身污秽的人，以至于呢他就伏伏在神的面前说，祸灾，我灭亡了。那这个时候天使呢就用一块火炭呢去洁净了他，而这个洁净的行为本身呢，它带来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本身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当我们面对圣洁的神，我们是站立不住的。
嗯，
第二个呢，圣洁的工作只有神来做。
嗯，
那么结合到这个点，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敬拜服事里面看，当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是否认识到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罪人，是沾满污秽的。
嗯，
第二点呢，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求神来洁净我们，还是我们会不会自以为的，哎，我这个礼拜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就觉得，哎，我表现应该不错的，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也好，敬拜也好，应该是蒙悦纳的吧，可能会带入这样的一个视角。但其实我们今天在面对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单纯只是看我最近有没有出什么毛病吗？还是说会深入的思考的人的起初的受造，以及后来这个亚当夏娃的犯罪带来的全人类的败坏呢？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几乎等同于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献祭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定期要献祭？其实那些牛羊那些血都不能洗净人的罪的，而献祭这个动作最大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思想自己的罪，让人想到自己的软弱败坏和亏欠，以至于呢可以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就像保罗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包括在节目里边，包括在教会里边，我们去敬拜神，不是因为我做到了，不是因为我够格了，所以哎呀我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敬拜他如何如何，来侍奉他，而是我们不配，因为这种不配所以我们才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至于说到分别为圣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就说到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儿哈，常常我们以前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然后就给大家形成一个圣俗的区分，我们就说哎呀在世上工作是俗的，去教会侍奉是圣的，读经祷告是圣的啊，去看小说是俗的，就是类似的这种分别。但你看保罗这里说的好像不关这个世界的事儿，不是那种所谓的属物质的东西的问题，而是在于你心的归属的问题，从灵的层面，从心的层面，你究竟是归给谁的？如果你归给神呢，我们可以讲你所吃的饭，你所走的路，你所做的所谓属事的每一件事儿，都行在神的心意里，那也是蒙恩的，但如果你是归于，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属血气的哈，是归于这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那么无论你做多么神圣的事情，多么属灵的事情，那么仍然不是分别为圣的。所以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因为内在的缺乏，内在的败坏，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仿佛上帝设立的一种宗教的仪式，加入我的团体你就需要履行这些仪式，照着这样做你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上帝的子民。好，我们前面也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活石》。
是你让我们
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活石。我们虽然渺小卑微，可是主你将我们选起，你以慈爱怜悯我们，以大能来改变我的生命，是你让我们能用歌声赞美你，是你让我们能向你献上自己，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活石，是你让我们能用歌声赞美你，是你让我们能向你献上自己，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活石，活石，圣洁活石，活石，赞美你，是你让我们能向你献上自己，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活石，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活石。
哎，其实前面我讲了一大堆了哈，就是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两位有没有在自己参与到教会的这个崇拜里面，从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哎，这个歌词或者说这些祷告或者这些宣告跟我有关系吗？啊，再怎么样慢慢的一步一步到，哦，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发出的敬拜，这种感受。乐琪，你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说是有吧。
啊，
就因为我开始服侍的年龄比较小，从我记得9岁的时候好像就开始第一次这个司琴了。
嗯，
当时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一个任务，
哎，
这个被爸妈推上去了，
嗯 嗯，
然后还想趁机摸鱼，所以
摸鱼的意思是啥？不用好好听到了。
不是，摸鱼的意思就是趁这个大家都在排练、在讲话的时候偷跑掉，然后就不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之后就可能接受了，我就是得干这件事情了。
嗯，
然后也没有太多这种反抗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没有说特别高兴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就比较像是，嗯，没有太多感觉的一件事情。
啊哈。
然后再到后来，可能也是这种状态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
嗯，
到了大概可能有个18、19岁的时候，才开始说对这个敬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感受了。我有时候会在想，我已经司琴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好像很少唱歌，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这个唱歌的时候才是
敬拜
敬拜
啊，
那我到底该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我又是在司琴，但我又没有好像
在敬拜，
在敬拜。
嗯，
后来想，我说因为也还是参与到了这个敬拜的一环当中，
嗯，
那我就选择用弹琴代替我的这个歌声，
嗯 嗯，
那我就是用弹琴去敬拜。然后再长大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更加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我的做法就是比较具体一点，可能我就是尽量保持我的这个钢琴上面干净。如果说太乱，好像显得非常的不虔诚。
嗯，
可能别人会把这个钢琴当成一个桌子，
嗯，
啊，就放一些随手的一些什么杯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纸啊什么的。可能我就会到了聚会那天，
嗯，
然后我就先把琴先整理一下。
为什么有一种打扫圣殿的感觉？
确实，这个还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服饰的敬拜的一部分吧。
心里不会想你们这些人呢？
最开始可能还是会，哎，这些人就不把钢琴当个琴。到后面我这个也接受了，反正就是接受每次去到教会可能这个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东西，
形成一种惯性的服饰了。这个
是
我觉得像我呢，在我所在的城市，它是大的教堂，它的建筑它起到一个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说你已经在外观上你看到它是一座很巨大的 building， 一个建筑，
嗯，
加上它上面有个十字架，
是，
那首先我们可能是因为这种感官上啊，进去到教堂里也好，就已经开始产生一种所谓的我们说好像自然而然有点敬畏的感觉，因为在上去楼梯那里又写了个肃静的肃，
对对对 对， 对，
都会这样嘛。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保持安静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OK， 因为有这一些可能从眼睛上视觉上的一种的提醒，
嗯，就算不懂也得老实点，
哎，当有这个前提之后呢，加上你在进去到里面服侍，比如说你去诗班，嗯，我记得那会诗班的老师因为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嘛，那他们就会很严肃，
嗯嗯，
比如说纪律也好等等，嗯嗯，因为那个老师他本身是在中学里做老师的，
哦，
老师
本来就是老师，
所以他本来就是老师，嗯，那可能又有这个点，
对，
然后呢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唱诗班，那他就以学校的规矩吧，或者
就训练你们，
训练，哎，
嗯嗯，
训练，比如说你要准时，啊，
要守时，对对对，要有
第一就是守时，
要有秩序，
对，然后呢不能喧哗啦，
嗯，
当然其实在放松时刻可以聊的，但是呢，嗯，就是不要喧哗，不要大声，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不能随便搞得乱七八糟，啊，然后呢要保持干净，
你们教会缺少一个这样的老师。
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好几个老师，
嗯，
他一个是音乐的，另外一个是生活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行政类的，好像是，
uh-huh, uh-huh. 哎，
反正就是有三个老师哦，
嗯，
一个师班有三个老师，
嗯，
其实就当成你好像你就是一群，就我们说小班式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学校训练一样，其实是很好哈，哦。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下午练诗，所以练到中间一段一定会有中间休息，会有个点心的，
嗯，uh-huh. ，
哎，类似。那行政老师呢，他就会注意到你的形象了，
嗯，uh-huh. ，
比如说你的着装啊、头发啊，
对，
都很讲究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氛围下被训练之后呢，自然而然当你再去服侍，
嗯，
哎，他已经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我们说敬畏，或者说好像有点分别，
嗯嗯，
跟我在学校不一样，
不一样，
以至于说哎，我可能起初还不知道很多的真理，
嗯，
分别为圣是什么，
嗯嗯嗯，
但是因为有这种跟外面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开始有那么点点自然而然的一种的反应，
嗯，
哎，还有一个灵修的老师，
哦，
四个老师啊，你想，嗯，另外一个老师就是他是会这样子的，就是比较前面一开始先是分享
啊，哦，查经啊，
哎，查经类的，
嗯，
哎，
嗯嗯，
完了之后呢才进入音乐的环节，
嗯，
啊，所以呢也因为有这些建造还有一些这样的根基里面的托住，
嗯，
所以呢等于在我们那会叫开始叫少年诗班，后来叫青少年诗班啊，现在应该是成年诗班，但是呢其实仍然有青少年不断进来，就我这个年代的人还没走的人还在里头，
嗯，
那他们就做领导了，
啊，
就是说接受老师的那个顶替了，
嗯，
这样子啊，
嗯嗯，
那所以它是一种传承，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就觉得哎，我从小好像这一个分别为圣这件事情，
嗯，
它已经有潜移默化的就植入，
是是，
当我们慢慢去认识圣经啦，
嗯，
慢慢说去认识神的时候，那你就更加说哎，这是理所当然的，
嗯，
也是应该的，
嗯，
对，
嗯，
但是呢对于歌曲，因为你在那个氛围下你唱的都是古典传统的诗歌，
是，
所以那回呢我还有点区别，就是什么呢，嗯，就是说古典的诗歌才是正式的分别为圣，
但你小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太多偏流行的福音诗歌，
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迦南
就是
诗歌类的，
也有，然后，
哎，但是它的曲调的东西跟我们那个还是有点
不一样，嗯，有区别，对，
啊，那因为呢那个时候的古典诗歌多点都是属于西洋式，
对，是是，
对吧，
是是，
还有加上它 唱和声，
嗯，
你就觉得那种东西不一样，
对，
你就认为那个东西是圣的，
是，
然后其他的都不够圣，就那种潜意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必须得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个真理，然后你慢慢才能够自己也懂得，哦，原来，
嗯，
基督教的音乐，
嗯，
哦，可能是可以多样化的。刚开始我真的被框在这种叫传统合唱里面才是。
是对，刚刚听文乐分享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有一点跟音乐教学其实有点像的，
嗯，
就是你教学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乐西是不是这样的哈，
嗯，
就是我知道文乐是这样的风格的，就是你先照着弹，
嗯，
你弹会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弹，
哦，
嗯，
就是你自己得所谓的叫肢体上你先熟练了。啊，而不是追求一个你头脑清楚但是你弹不出来，
嗯，
那所以其实文乐的更像是这种，就是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氛围里边不断的被熏陶啊，被调整啊，你不能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的，
对对对，
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是好的，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也是给他设立了很多所谓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些律例典章，
对，
你严格来说就是侍奉神嘛，
对，
那不是以神为中心嘛，你干嘛就是框那么多，就是生活条条框框，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
对 对,
对,
对
吧，这些其实就是在训练人开始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差别，
对 对, 对，
认知
就是被潜移默化的好像去植入一样，
对 对, 对，你会知道哦，这世界上是分洁净和不洁净，
嗯，
不是能吃和不能吃的，
嗯，对
对，所以其实到了一定程度，哎，神的这个会幕张立起来，这个律法颁布出来，更加具体的让人认识到，哦，什么是真正的圣洁的，
嗯，
什么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训练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有这样路径，当然到了新约时代，尤其是耶稣基督来到之后，其实更多人的体验是他遇见了主，
嗯，
他直接去跟神去建立关系，
嗯，
然后随之他的生命发生一个循序渐进或者说是翻转的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不是固定的模板，不是说旧约的那一套，或者说就是你先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别，再到心灵上的一个认知，甚至也不只是这两种，
嗯，对，
嗯，
就是重点是看神怎么引导以及人怎么回应的问题，
对
对。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成为神迹的器皿。 好像这首诗歌所表达所传递的，事实上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被拣选出来干嘛呢？被拣选出来要服侍神的。
嗯，
当然这个服侍的种类方向都各有不同。
嗯，
那我们说敬拜是一种服侍。
嗯，
刚刚乐琪也分享自己这个过去啊，一开始就伴奏。
嗯，
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年龄比文乐加入诗班的时候还小，
初中初一。
所以你想想，就是说在我们被拣选或者说在神他命定里要我们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究竟是神把我装备好了再把我放到那个位置上，然后一做就有成效呢，还是说早早的可能就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边，
对，
让我一点一点的去经历，哪怕从人的视角来看，哎，这个服侍没有那么完美，
嗯，
那个服侍可能也没有什么果效，
嗯，
就是所谓人看来的果效，但是它是不是成为神塑造我们的一个过程，
嗯，
啊，尤其是塑造成像诗歌所说的一个器皿，所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清楚和明白，今天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音乐的类型，歌词的内容，更多的还是要回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本身，我究竟是不是以一个敬拜者的身份在唱这些诗歌？
嗯，
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琪，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